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。今天的经文是约伯记十六章一节到十七章十六节。约伯记十六章第一节，约伯回答说：“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，你们安慰人，反叫人愁烦。”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？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？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。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，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，又能向你们摇头。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，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。第六节，我虽说话，忧愁仍不得消解，我虽停住不说，忧愁就离开我吗？但现在神使我困倦，使亲友远离我，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，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。主发怒撕裂我，逼迫我，向我切齿。我的敌人怒目看我，他们向我开口，打我的脸，羞辱我，聚会攻击我。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，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。我素来安逸，他折断我，掐住我的颈项，把我摔碎，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。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，他破裂我的肺腑，并不留情，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，将我破裂又破裂，如同勇士向我直闯。第十五节，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，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，我的脸因哭泣发紫，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因，我的手中却无强暴，我的祈祷也是清洁。地啊，不要遮盖我的血，不要阻挡我的哀求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宗保，我的朋友讥诮我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。愿人得与神辩白，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。因为再过几年，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。十七章第一节，我的心灵消耗，我的日子灭尽，坟墓为我预备好了。真有戏笑我的在我这里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。第三节，愿主拿凭据给我，自己为我作保，在你以外谁肯与我抵挡呢？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，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。控告他的朋友，以朋友为可抢夺的，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。第六节，神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，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，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，我的白体好像影儿，正直人因此必惊奇，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。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，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。至于你们众人，可以再来辩论吧。你们中间，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。我的日子已经过了，我的谋算，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。他们以黑夜为白昼，说亮光近乎黑暗。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，若下他在黑暗中，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，对虫说 你是我的母亲姐妹，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？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？等到安息在尘土中，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。读经到此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在天上的父，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也让我们在每个主日早上能够来敬拜你。主，这个时候求你再次的帮助我们，借着你的话，也借着你的圣灵来光照，使到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提醒和帮助。求你就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伯记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说到苦难可以使我们成长。怎么使我们成长呢？当我们通过苦难来更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成长，我们更认识神的那个智慧。神的那个智慧，我们上次说到，不是一种每次都是建立人的智慧，神的智慧有时候是拆毁的，违反人的那个愿望，并且是瓦解人的能力，这也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们了解神的智慧的时候，我们会成长。当我们认定神的公义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成长。我们知道这个公义，神的公义超越那个环境，环境可能违背我们，环境可能看起来是对我们很不利的，可是神在上，他在监察，不用我们自己的标准，而是求在这个苦难当中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他，信靠他是公义的，这样我们会成长。第三方面，苦难使我们更向往神的那个拯救。通过这个苦难，通过我们遭遇的苦难，我们说这个苦难呢，让我们看超越眼前的这个困难。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向往将来的事。约伯说他看见神为这个苦难定了一个时限，有一个界限，苦难会过去的，神纪念他，神要把他按照神所定的时间释放他进那个将来的那个荣耀里面去。苦难有这样的一个作用，让我们更向往神的拯救。这三方面，我们上次提到说，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啊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梦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梦，有一个理想，我们有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，这个理想就驱动我们人生的这个目标和生活的方式。我说那个时候好像那个想飞的那个梦想，记得吗？想飞的那个梦想，从中国2000多年前开始发明风筝的时候开始，我们就知道人想飞啊。那么这个想飞的梦一直驱动人，直到那个莱特兄弟终于把人带上天空去的那一刻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历史的那个过程，这个想飞的那个梦一直引导人。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如果有一个梦，有一个方向的话呢，会引导我们的这个生活，我们就能够起飞，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向神，有一个朝向神的一个生活。那这就是约伯今天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。约伯从个属灵的观点来说呢，真的是开始起飞了。当我们进入这个第二轮的对话，以利法在15章又开始讲话了，我们进入了这个约伯和他的朋友第二轮的那个对话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约伯的这个信仰起飞了。用我们圣经的话来说了，约伯成圣了，约伯成圣了。那成圣的意思不是说哦，他就变成完全，他就变成没有错误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不是。可是我们今天来看，他有几个成圣的那个迹象啊，成圣的那个表现。那通过苦难呢，约伯成圣，约伯的这个总方向啊，人生的方向变成是向上的，向上的。从哪三方面来看呢？约伯有哪三个成圣的那个表现呢？第一个，16章1到5节，在伤害中积极的造就人。 约伯在受伤的时候呢，伤害当中呢，他还积极的去面对和造就人。那十五章没有时间读十五章，读以利法的那个讲的话了。不过以利法我们知道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中最年长的、最有资格的、最聪明的，也是约伯最尊重的。那很可能是约伯的一个良师益友啊，约伯的一个 mentor， 就是一直可能约伯年纪轻的时候呢，这个以利法已经是一个长辈，在那边引导他，在那边指引他，这是约伯相当尊重的一个人。以利法来到十五章的时候呢，他讲的话基本上和在第四、第五章那边差不多一样的，内容上基本上是说约伯应该是犯罪啦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要到神面前去承认他的罪啊，因为不承认罪的话呢，神会惩罚的；承认罪的话呢，你的那个环境、你的境遇就会改善，那个内容没有什么改变，可是态度改变了。以利法这次来到第二轮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改变了。他在第四章的时候比较多是一个鼓励，比较多是一个劝导约伯，来到这里变成是责备，责备约伯。他在第四章的时候是疑问，说约伯你是不是犯罪了。他在这里呢，我们读十五章就知道他几乎是认定约伯是犯罪了，所以他的态度是改变了，定把这个约伯定成一个罪人了。所以难怪十六章开始，当约伯讲话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，就是说你们讲的和别人一样，为什么你讲的和别人的一样呢？你是一个叫人愁苦的安慰者。第二节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翻译：你们安慰人，反叫人愁烦。也可以说是你们是一个叫人愁烦的愁苦的安慰者。这个适得其反呢。你们本来是要安慰人，不但安慰不到人呢、啊，还让人家更加的忧愁伤心。不知道你没有碰过这样的人，要安慰你，结果你听他的话呢，反而更加的伤心啊！哇，这样的安慰者，那么不来更好，不来安慰你更好。那可是约伯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约伯怎么回答以利法？第三节他说：“你的话一点帮助都没有。”可是你看他怎么问呢？他基本上是说什么呢？究竟是什么东西刺激你啊？什么东西激动你，使你讲出这样的话呢？诶，这个约伯不是第一次这样讲。那约伯基本上是说，以利法，你本来不是这样子的，你本来是我的良师益友，你一般上不会这样子讲话的，是什么事情使到你今天讲出这样不造就人的话？他基本上还是尊重这个以利法，他只是说是什么事情让你失态啊，让你讲出这些不应该讲的话。就好像他以前怎么对他的妻子一样，他的妻子当他面对灾难，记得吗？他的妻子说你弃掉神死了吧，结果他怎么说呢？你为什么讲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？他不是说你这个鱼丸的妇人，你为什么讲话像那些鱼丸的妇人？你本来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跟他们一样。所以现在对以利法也是这样说话，你是什么东西使到你会这样讲话呢？这就是约伯的那个恩慈，在他的苦难当中他会这样子说，是什么原因？可是无可否认的，约伯在这个以利法他所尊重的人的这个说话的时候他受伤。我记得最近去探访也不是探访了，去一对夫妇的家，我们教会的啊，夫妇家去跟人聊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时间稍微迟了啦，因为一些事情，所以到了快要九点半过后了，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也忘记看是大概是应该走了嘛哈、哦，然后他的那个小孩子了，就是说伟华传道，为什么你还没有回家？这样看着我就是，我就看着他。然后我也没有生他的气啦，反正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嘛，是吗？有时候就不知道你讲的这个话是不恰当的话，所以我就说我快要回家了，我几时回家也不用你管啊，这样跟他讲了，开玩笑啊。然后反正我就走了，一点都没有生他的气，一点都没有生他的气，因为你对这个小朋友呢，你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期望，他应该怎么样的来跟你讲话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反过来， 如果是你很尊重的一个人，你向来知道他是很智慧的，他是那个你的引导你过去给你很多智慧见解的一个人，可是突然之间呢，在某一次发生问题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查清楚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他就诬告你说是你错，你要认罪，你要做这个做那个，是你不对，你偏离真理，你不道德，这样的话呢就很刺伤你了，因为你很尊重那个人，你对他有一定的那个要求和标准，你知道他通常是不会这么做的，那你虽然能够明白，可是你还是受伤了，为什么这个你所尊重的人会讲这样的话？这个就是约伯所面对的一个难题，一个困难的地方，这也是可能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很难忘记某一些人对我们讲过的话，特别是当我们对这个人的要求很高的时候，我们很尊重这个人的时候，他讲的一些话伤害我们的那个伤害力，那个破坏力就更大，这个是事实，我们尊重的人特别容易的来伤害我们，通过他们所讲的话，于是我们可能有一个表现，我们是说哎呀算了咯，对那个人灰心咯，冷淡退后跌倒，我们就说算了算了，反正每个人都一样，大家都是一样的软弱，这个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回应。可是约伯呢，约伯给我们一个成圣的一个表现，约伯让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他怎么回应呢？第四节他说，十六章第四节，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，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。你看约伯基本上他呢不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啊，只是说哎呀我很可怜啊，哎呀我受伤，我很辛苦啊，我很痛苦，不是啊，约伯现在换位思考，他站在别人对方的立场上说，是其实如果我是你的话呢，我也可能会这么做的，我也可能会照样的讲那些你讲的话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说是啊，那个人这样讲话也许真的是他判断错误，也许是他没有查清楚，如果我是他，我也可能会这样的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，那个委屈啊就已经少了很多了。当我们了解到我们也可能跟别人一样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那个委屈，我们那个不满也会减了很多。不但是这样，他还进一步的说什么呢？第五节，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，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。他还积极的来看待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要怎么样的去帮助人，去造就人，不只是换位思考，想象我也会跟你一样，他还积极的看待，我会怎么样的来消解你的那个愁苦，怎么样看待别人的伤害呢？别人给我们的伤害，也许当我们是少年人的时候，我们说少年人都一样，差不多一样的糊涂，不是我说的，圣经说少年的日子都是虚空的，所以很容易犯错，每个少年人都差不多一样，可是来到青年的时期的时候呢，我们的那个经验，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遭遇都越来越不一样，越来越多的差别，越来越多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，越来越多互相彼此论断刺伤的时候，到了年长的时候呢，到了年长的时候，我们的分歧分差越更大，更大，更多自己的主见，随着年纪的增加，随着经验的累积，我们的看法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的意见越来越多了，我们更容易的被别人刺伤，也更容易的伤害人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选择，特别随着年龄增加的时候，我们更要做那个选择，我们要选择，要知道言语就好像两刃的剑，两刃的剑就有两个不同的果效，两个不同的结果。如果我们选择停留在自己，当别人说一些伤害我们的话，我们选择停留在自己的感受上的时候，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结果我们变成更苦毒，更恼恨，更自私，结果我们就会总结，没有人了解我，没有人明白我的那个感受，我们就停留在那里，我们就好像那个中毒一样啊， 那个毒素累积在我们的心里面越来越多，随着年日越来越苦毒啊，讲出来的话呢就是每一句都是刺伤人的，什么事情我都看不顺眼，这个是一个选择。另外一个选择，约伯告诉我们，因为认定他是属于主的，神是他生命的主宰，别人刺伤他的话成为塑造他的一个工具，在他受伤害的时候，受到以利法的伤害，受到他所尊重的人的那种伤害的时候，他积极的来面对，不止没有变得苦毒，不止没有拆毁，反而是要建立人，要安慰人，要帮助人，积极的一个成圣的表现就是在这里，以他的良善和恩慈来看待这个以利法和他朋友们，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讲出这样不造就人的话呢？并且用他自己的话，乐意用自己的话来安慰那些跟他一样受到伤害的人。所以箴言说，人心忧虑，虚而不深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一句话有时候是那么的一句话，自己有过那个经历也能够帮助人。有位牧师他也喜欢写诗歌，那么有一次他就遇到一位姐妹吧，应该是相当的忧郁，相当的难过，然后那个姐妹一直跟他说，哎呀我应该怎么办，牧师我应该怎么办，遇到这些等等等等这些令我伤心的事情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牧师他就自己曾经经历过，在他的忧愁痛苦当中，别人刺伤他还是各样的遭遇当中，神自己的安慰，他就告诉这位姐妹，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你的忧虑告诉主耶稣了，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忧虑全告诉耶稣。那这位姐妹她就突然间眼睛亮起来说，牧师对呀，你这句话是我就一定要告诉主耶稣，她就这样走了， I must tell Jesus， 我一定要告诉耶稣。所以这位牧师呢，他就听了这句话之后呢，他就一面的反复去思想说，是啊，I must tell Jesus， 我一定要告诉耶稣。就是我们这位牧师，就是 Elisha Hoffman， 就写下了我们的那个颂主新歌401首，必告诉耶稣，全告诉耶稣，将我心中事向主倾吐啊，就是他自己的安慰去安慰别人，他也得到滋润，也得到别人给他的一个帮助啊，这就是一句话，我们积极的看待别人给我们的伤害，我们怎么样去不是积蓄苦毒，而是像约伯一样，这个成圣的表现就在于我们积极的面对，甚至去安慰别人，帮助别人。第二方面，不只是在伤害中积极的造就人，也在压力中记得主纪念，在压力中记得主纪念。那16章第6节开始呢，这个约伯面对的是很大的一个压力，他各方面都是愁苦的。如果我们刚才听那个经文这边读出来的时候呢，哇，16章好像很痛苦，真的是非常辛苦，愁苦得不到消解，没有人安慰约伯，没有人鼓励他，大家都认定他是有罪的，要他承认他的罪。那我们喜欢去宴乐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去宴乐的地方我们都很开心，我们把我们的忧愁愁苦暂时放下。那可是呢，当然圣经说了，招商的地方呢那就更有智慧，去招商的家强如往宴乐的家。那在愁苦当中，忧愁苦难当中呢，至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让我们看得更清楚。有时候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对我们自己，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状况会看得更清楚的，看得更清楚。所以在6到14节，约伯看得很清楚，他现在面对的困难呢，是神的作为，神自己让他受到这些的苦难，神允许敌人攻击他，神使亲友离开他，全家败亡， 身体枯瘦，敌人四面围绕。总结在十四节，神攻击他没有余地，神使他破裂再破裂啊。这个我们很难翻译那个希伯来话的那个押韵啊，它是有一个押韵的啊。不过基本上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读的一个意思了。神在他的伤口的那个地方呢，再刺一刀，已经是很痛了，已经是破裂了，再刺进去，再破裂多一次，是非常非常的痛苦。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有时候面对的一个情况。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经历，我的经历是这样子的。常常那个孩子几时生病呢？就在你工作最忙最辛苦的时候。这个真的不为什么的，那个你工作有挫折的时候呢，通常就是你孩子生病的时候。然后呢然后加上父母亲呢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这个经历啊，或者父母亲呢也有一些需要，家人亲友也有一些需要的时候，所以就想到常常这种情况，就想到我在中学的时候学的俗语啊，华语程度不高，不过还记得一句屋漏偏逢连夜雨啊。什么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呢？就是那个屋子是漏水，几时漏呢？就是连续几晚下雨的时候，那个屋子就漏了。所以就在你最不希望发生的时候呢，事情发生了，非常大的压力，四面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生的时候，在约伯的身上，那有什么反应呢？有什么可能的回应吗？一种回应，也许就是像他的朋友所建议的。他朋友一直告诉他什么呢？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，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，你一定是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你快点去向神认罪，得罪神明，向神认罪，安抚他，一切就好过了。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，如果有大巴士或者大地铁，还是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那些有好些这些风水相命师的广告啊，比较多了，比几年前多。现在的风水师和相命师相当专业，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，穿着笔挺西装啊，四五个人一个团队的风水相命师，相当专业的。那么这些人他们，而且还有竞争者，还有不同的同行啊，不过别的风水相命师都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生活中的问题的。不过他们的那个做事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他们注重的是什么呢？我们通常用华人说倒霉了，然后你倒了什么霉运，你发生什么问题，请这个风水师来换个床位方向，或者去相命师那边名字换一下，可能你不够金就多一个金字旁，不够水就做一个水字旁，还是怎么样。那解决那个问题重点是转运啊，要让你自己转运。那你究竟犯了什么错，犯了什么罪，那个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解决你的那个问题，对吗？这个是风水相命的那个很看重的一个观念，而这也是外邦人一般上不信主的人所看重的。我们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呢，要解决那个问题和困难。那我是不是得罪神，我是什么方面得罪神，那个是不重要的，我们只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可是约伯呢，约伯这个诚信的表现在于哪里？这边圣经十六章的最后的一个段落告诉我们，约伯现在是坐在尘土当中啊，穿着麻布坐在尘土当中，这个是哀求啊，这个是一个好像吊丧这样子，坐在尘土当中，可是不是认罪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十七节，我手中没有强暴，我的祈祷也清洁。那如果没有犯罪，如果认定自己没有犯罪，为什么要祷告，为什么要悲哀呢？其实他要问神的问题就是，神，你如果是这么公义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会面对这样的难题啊？来到神面前问神，你为什么让我面对这样的压力和遭遇？所以十八十九节，当他认定神是公义的时候，他继续的哀求神，地啊，不要遮盖我的哀求，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忠保。他认定神是他的证人， 神是为他辩护的，在他的这个困难当中啊，他还是认定说神在看顾着他。当所有的人都认定他犯罪，当所有的人都放弃约伯了，都放弃约伯的时候，他知道神知道那个实情啊，神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样，神是站在他这一边的，神站在他这一边。所以甚至到了17章第三节，他会求神为他作保，求神担保他了，求神为他击掌。击掌的意思就是答应说承担，做他的担保人了，这个是击掌的那个意思。我还记得这个担保人这个观念呢，就是说如果当事人逃走的话，当事人逃走的话呢，那个担保人需要帮他承担呢。那么知道以前有人去比如出国拿什么奖学金出国的时候呢，肯定是需要有担保人，因为那个数目相当大的。那么这个青年人如果有请了担保人签名的时候呢，可能那个担保人看到那个数目字啊，会问那个青年人，哇，你会回来的哦，你会回来哦，不然的话我怎么办呢，是吗？所以那个数目字相当大的，这个做别人的担保人是不简单的。那最近我们都知道了，有一个青年人他犯法对吗，就被拘留了，拘留的时候没有人要担保他，甚至他的父母亲也不要担保他，结果呢，结果是另外一个人挺身而出，自己愿意来担保这个人，担保这个青年人的时候，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做？可能就在这个时候，当大家都放弃这个青年人的时候啊，就有那么一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，他还是有挽留挽救的机会的，所以愿意的出来做他的担保人。那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情况啊，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愁苦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，我们只想解决那个问题，我们是来到神面前的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知道神他在顾念看顾我们，苦难可以使我们成圣，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中保，神知道我们的苦情，耶稣就是那个中保。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，他为我们，他是我们的那个大祭司，他为什么可以做我们的中保呢？他自己就是这样，好像约伯这样啊，无辜受害的，他是无辜的，他在那边受苦，他在受苦的当中，刚才希伯来书什么呢？说他大声哀求主，对不对？他在受苦的时候，他大声哀求主，求神来怜悯拯救他，神也果然给他伸冤。约伯就是这样向神求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前面怎么样，可是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我们有那个中保耶稣，向神哀求，神给他伸冤，他坐在神的右边，他今天也为我们代求。他不只为我们代求，我们的耶稣不只是为我们代求，他还担保了我们。他怎么担保我们呢？其实不只担保啊，他还赎了我们呢，用他的命把我们赎了出来，以他的命来代替我们的命。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爱。圣经说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重价买来的，那个意思有点像买贵了，100块钱东西你用1000块钱去买，买贵了。可是这就是主怎么样的爱我们，因此他担保我们，他保证神顾念我们。我们在神面前不但没有定罪啊，而且在神看来是很宝贵的。在你的压力中、困难当中、痛苦当中的时候，记得神看我们是宝贵的。在压力当中的时候，撒旦会跟我们讲，哎呀，神忘记你了，你也不用去管神的事情，你过你自己的生活。可是神要我们记得，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中保，神看顾我们，中保耶稣一直的在为我们代求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。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的，在那个压力当中呢，我们不是放弃主， 们是更坚持的来到主面前，这个是要努力的哦，这个是要努力啊。我记得昨天下午我们家庭团契和少年团契那个康乐那个拔河比赛，哇，真的很辛苦的。如果你有拔河的话，拉过那个绳子你就知道要坚持的。有时候你会想放弃，可是你要坚持下去，你不要放弃。在愁苦当中记得神顾念，记得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祷告，然后一直的向他求，不要放弃。然后你就会回想以后啦，过了那个苦难之后，你就会回想，哇，在那个苦难当中寻求主，向主祷告的时候是最甜蜜的，因为主听我们的祷告，能够得到安慰和帮助，这个是很实际的帮助。可是我们要自己去体会，我们要自己愿意在苦难当中不断的来寻求他，不要停止。好，这就是约伯第二个成圣的表现，也是我们那个榜样。我们在压力当中呢，记得主纪念，而且寻求他。第三个方面，约伯的成圣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在孤单中继续走义路，在孤单中继续的走义路。到了17章第6节，约伯，我们从约伯记看到他是多么的孤单。其实这个是一个过程，从16章开始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他最尊敬的那个人呢，孤立他，责备他，然后呢，后来他的亲友也没有了，离开他了，然后呢，他的朋友也讥诮他，笑他，最后呢，到了这个17章第6节的时候，神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呢，大家都在笑我，整个社群呢，周围的人都在孤立他，都在讥诮他，这就是约伯的那个孤立 isolation。 他慢慢的从被个人到被群体到被整个社群孤立轻视，他被人轻视是很孤单的，被人轻视是很孤单的一个感觉。在印度我们都知道，印度分那个阶层呢，那个种，我华语不容易翻译，种姓阶级好像是 caste system。 在印度就不同的那个，你生出来你是属于某某阶层的人，你就一辈子就是那个阶层的，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啊。当然在最低阶层第5层呢，那个最底层的这些人呢叫做untouchables， 就是不能够碰的这些人，如果你是生在那个族群里面的话呢，你是不能够碰的有其中的一个族群叫 Dalit 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被压伤了这一群人是被压伤，因为没有人看得起他们，他们是被轻视的。轻视到什么地步呢？轻视到如果一个 Dalit 的人呢，一个那个最低阶层的人经过另外一些人那个影子，太阳的影子那个影子照在另外一个人上面那个人呢算是被污染了，他的影子照在那个人呢，也不是碰到他哦，那个人算是被污染了，需要被洁净了，需要有一些礼仪来洁净他。然后这个达利的这个女人呢，到井旁要提水的时候还要周围的人同意才可以提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女人的汗水会意外的掉进那个井里面，那就污染了整口井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喝那个水呢？所以这个就是被轻视的那个程度，就是被轻视那个程度。约伯就有点是这样子，他是民众的笑谈，大家都看不起他，他变成这么落魄这么糟糕的一个人，现在还死不认罪。你看约伯这个人多么的可笑可耻的一个人。所以约伯自己说一点讽刺的话了，17章第8节，他就说到这些正直人呢，他周围的正直人就把他当作是一个不敬虔的人了，背负了众人的轻视和孤单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有可能有一个反应，诗人告诉我们，诗篇73篇在面对很大的这个愁苦误解的时候，他就是说，诗人说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突然了，哎呀，这一切都是突然的，信耶稣变成这个样子，何必呢？想放弃跟随主，觉得洁净自己没有意思，我这样子跟随主没有意思， 当兵的人都知道了，当兵的人都知道，当大家偷懒的时候呢，那么你继续努力负责任呢，那个被人家笑了，人家说你想要 on 做什么，你 on the wrong ball， 就是你在不需要努力的事情上你去花心思，你是要讨上司的喜欢是吗？你是要争取多一个 off day 是吗？那么你没有必要这样做，也许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。况且整个大环境呢，坦白说整个大环境并不鼓励我们基督徒按照神的那个话语来生活。那个美国有一个杂志叫Liberty 自由杂志，自由杂志，这个杂志社呢就做了实验，就是在1924年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他就随便选了100个人，就每个人都写信给他们，里面放了一块钱，就跟他们说，跟这100个人说，我们杂志社要退还1块钱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订了我们的杂志嘛，那么有剩余的款项还1块钱给你们。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，他只是要试验他们。然后这100个人当中呢，有27个人写信回来，把1块钱还给这个杂志社，说没有，我们没有订你的杂志，而是你弄错了。27个人这么做，这是1924年。到了1971年呢 ，Liberty 杂志社再做这个实验，再次写信给100个人，再次放1块钱进去，说是我们这个杂志社退还1块钱给你。结果回信的人只有13个，少了一半。回信的人只有13个。这个就是整个社会的趋势了。我们做诚实人，这个是可能会越来越困难的，因为这个社会并不鼓励我们诚实的做人。可是约伯说什么呢？第9节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，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。在孤单的当中，约伯坚持义人必须走义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他说有个应许啊，将会立上加立，将会越来越有力量。看来是孤单的，将来会得到力量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把握？因为义人的义，义人所选择的那个义路，不是按照那个环境来决定，也不是按照利益来决定，对吗？义人选择那个义路，不是按照环境，也不是按照利益，而是按照什么呢？就有点像保罗所说的，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之后，保罗说他立了志向，不是讨人的喜悦，而是讨神的喜悦，因为神在查看他。那持守神的道，不偏离左右，因为知道最后呢是蒙福的，这个就是义人的道路。那么义人就持守他的义路，这就是这个约伯的那个成圣的一个表现。即使孤单被孤立被人轻视，他还是持守这样的一条义路。就有点像约瑟在这个创世纪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在这个波提法的这个家里面嘛，他的妻子要引诱他，说什么，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所以是得罪神的那个问题。当我们在想何必诚实，何必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个观念，就是神在查看，神在查看，神是信实的，神在查看，神是信实的。在一个公司的一个部门里面呢，这个公司的信托部门 Trust Department， 这个信托部门里面呢，这个董事决定要把一个青年人升职因为青年人这个表现看起来不错，所以就决定要把他升职成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吧，大概是。然后他们就决定在当天的下午4点要通知这个青年人有关他升职的事情，因为他的表现很好。然后刚好在午餐时间就12点呢，这个青年人呢就下到餐厅里面去用餐，餐厅里面是自助餐一人拿一点， 那这个青年人呢，就拿的时候呢，也拿牛油，你知道那种小小片的吗？那种牛油一片可能五分一毛钱，不懂了。他拿了其中那个牛油一毛钱的牛油放在盘上的时候呢，然后再夹肉，把那些肉那些盖在那个牛油上面，盖在那个牛油上面，然后就拿去付款哦。那么个收银员呢，就当然没有看到那个牛油了，哦，就当然是因为这个青年人要隐瞒，要占便宜，然后就付款了。那个牛油不用算钱嘛，因为看不到。可是呢，在他后面用餐的是，也是在拿食物的，是其中一个董事。那个董事呢，在看到那个青年人怎么样拿牛油拿肉盖住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”然后呢，就回去再商量。到了下午四点的时候，的确去通知那个职员了。不过不是通知他升职，是通知他解雇。他解雇他，原因是什么？他说在我们公司的信托部门里面呢，怎么可以有一个又欺骗又偷东西的人呢？所以就把这个青年人给解雇了。那所以这个就是这样，虽然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神在监察查看我们呢。那么也许诚实是没有什么利益，我们按照神的话语生活，也许是没有直接的那个利益的，甚至可能要付一些代价。不过我们相信说神自己在监察，那么我们要求对得起主了。那不要误会，我以为不要误会我在说约伯这个人呢是持守这个义路，就一直勇往直前，没有的，不是这样。我们自己读这一章就知道了，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，最后的几节是很沮丧的，11到16节啊，他基本上是退后了，有点像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刚才表达了信心，然后说啊，现在又好像软弱退后了，这个是约伯实际的情况，约伯实际他认识那个真理，他在挣扎，那么有时候他觉得他应该这么做，有时候呢，他软弱退后了，这个是约伯的那个实际的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挣扎。那可是这个就叫做成圣了，弟兄姐妹，成圣不是勇往直前没有退后，成圣是在那个挣扎当中呢，我们继续的向前。成圣就好像一个人，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玩那个溜溜球吗？悠悠啊，在溜溜球那个上下上下的那个悠悠，那可是呢，他在做那个电动扶梯啊，电动扶梯在往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在电动扶梯上呢，他玩那个溜溜球啊。那玩溜溜球的时候，你就想象那个溜溜球有下有上的时间，是吧？可是他每一次在下跟每一次的下坡的时候呢，那个溜溜球啊，都会比上一次还要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在那个电动扶梯上面。成圣是这样子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会软弱，会挣扎，有时候好像是退步，可是整体的信仰生活，如果我们是向着神，如果我们是坚持依靠他，如果我们是寻求他，持守正路的话呢，总的方向是往上的，这就是成圣的那个生活和表现。成圣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在伤害当中积极的造就人，不是把苦毒积蓄在我们心里面，而是换位思考，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，体谅他，甚至积极的去用我们的话来造就人，恩慈良善。成圣是在我们的压力当中记得主纪念我们，我们都有那个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时候，多方的压力是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更需要来亲近主，知道说主知道，神知道我们的苦情，而且耶稣不断的在为我们代求，他有同样的遭遇，大声哀求主，所以他今天不只是为我们代求啊，他还担保了我们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是宝贵的，我们要不断的来到主面前，我们要相信他顾念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宝贵的。最后在孤单中继续走义路，别人会轻视我们，我们按照真理 真道来行，也许付上代价，没有直接的利益，可是记得我们的主是信实的，他在鉴察我们。如果我们有软弱退后的时候，成圣的意思不是勇往直前，而是在退后的时候我们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仰望神，再依靠他，这就是成圣的表现。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，看到说我们在苦难当中的那种资源嘛，如果我们相信主的话，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，我们有多大的这个福气。我们个人怎么面对我们的伤害呢？我们的压力呢？我们自己知道认识这些苦读的人，我们是不是自己也慢慢的变成一个苦读的人呢？随着年纪的增加，如果是的话，你要来到主面前呢，我们需要主来帮我们消毒，需要主来把我们心中的苦毒来去掉。唯一的答案就是认识耶稣，认识耶稣他自己就是遭遇各样的苦难，可是他不止没有犯罪，他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，他还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还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宝贵的生命，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最尊贵最宝贵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在天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中保。如果你有这个中保的话呢，你就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力量来面对我们在地面上的那个苦难，不只是称义，并且是成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我们向你祷告，主求你帮助我们用约伯记的话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在成圣当中。主啊，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压力，可是身为你的儿女，你就自己提醒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在被人伤害的时候是选择积极的来造就人。我们在面对各样的压力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记得你在纪念我们，你在天上观看你的儿子，我们的中保耶稣，因为我们是宝贵的，他在为我们代求。也让我们在孤单当中我们继续走义路，因为知道你是信实的，你查看。主求你就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，让我们记得你的大爱，你的恩典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为你而活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